来说入上三竿呐、啊，结果自己呢是躺在荒烟蔓草间，就在荒野里头，也没有水，也没什么东西，可是看看人面鲳好了，他就从此就住在西蜀的九龙山，就在那里就砍了那些的树，做了一个茅棚，就在那里休息，就没有回去，也没有再走了。四方的那子知道说有这样一位高僧在那里的时候，都来跟他学，所以很多的地方的人哈、啊，善男信女，通通都来奔乡来这里共同哈、啊，把这个道场盖起来。不久就真的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道场，在西蜀的九龙山。一直到宋朝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佛寺啊。那这个龙这个佛寺呢？啊，到宋朝的时候，那他在那里，这个悟达国僧就从此就写，就有一部忏法，他是很惭愧的一部忏法。这部忏法就要忏尽自己的见思惑、尘沙惑这些东西，就要忏尽的。那这部忏法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，你把这一部经哈、啊，你能够诵读，不一定要在水忏上，你每天拿出来读一读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它对你也一样产生。你很专心的读一段读一段，那一样产生非常好的洗净的效果啊！你未必一定是在法会里头啊参加那个水忏的法会，但是你可以参加，但是你不可能每天参加，对不对？但你也不可能每一个礼拜参加，你也常常有时间，你应该看看啊这部经，我也建议，我会建议。我不晓得我们讲堂是不是有印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啊？如果这个还没有印的话，我想可以建议啊，这个讲堂印这一部这个水忏慈悲三昧水忏，不是只有忏文，最好是自己阅读的话是有注解的啊，那么是比较好的。那你看看这里边，我要请各位啊来看这个迦诺经啊。尊者是谁呢？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七佛里头的第五佛，那个第五佛叫做居那含摩尼佛。那个居那含，居就是这个提手旁这个居，那个居那啊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哪里的那个那含呢？就是啊，就是俄罗这个狮头含的含哈。啊他叫做居那含摩尼，就是释迦摩尼的摩尼，其实他就是七佛里头的五佛，五佛所展现的只是这么一个啊，你看起来是全身都是臭臭的这样子的一位云水身，是他的心感动了五佛，第五佛，五佛来用慈悲三昧水为他洗净的，而也把他们这个冲突给做完了。那你看看贪婪就产生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当时啊，这个原因为什么要杀曹座？因为他们两个人啊，一直意见不合，不合就产生嗔怒，所以设法，原因设法加害曹座，所以加诸以罪，结果他被害死在腰斩一事，是在市集里头被腰斩的，所以那是嗔怒所造成的结果。这个东西食是不能消，是吃所造成的，所以连那个曹座被杀已经够倒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食是多住在市集想要报复，这个叫做吃，这就叫做吃。被杀已经够倒霉了，还要干食是在后头追着不停，你要注意哦。别以为说啊，你被人家批评哈，被批评如果你不心甘情愿哈、啊、宽恕啊原谅他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带着走啊。所以你被人家啊伤害了，被人家侮辱了，你要想办法宽恕他，不只要宽恕他，你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这里解脱掉，否则你会再盘上去。那个东西叫做痴。你看这两个人到那个时候还在原印，还在操作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有我执的我慢，对不对？ 那这两个人呢，啊，一直造成才会在这里解决。但是你要一个问题，就是最后呢，这还是误打。国师他的修行还是很好，但是他对于这个信的这个大信哈、啊，就是对佛法的正信，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掌握，所以实施以后还是会解得开。所以现在我跟你讲说，我们信这件事情是道源功德母，你所要信的不是邪信，不是现见信见思惑，而是要信的是我们的正法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子的信才可以的。那么你看看啊，有一段话实在是哈，在他后来哈，这个在这个忏，在他的忏文里头哈，他悟达他怎么说？他说悟达感其殊遇啊，说悟达国师当主非常感动，说他这样子啊，非常高的一种啊，非常美妙的机缘的这样子的一个殊遇啊。那么深思积世之冤呢、啊，我深深的去想，累积多数以来种种的冤呢、啊，实在是也是不可知的啦。所以深深的去思考啊，积世之冤，累积在累世里头的那些冤有多少？非遇圣人，何由得世？如果我不是碰到啊，迦诺迦尊者，也就是基那含摩尼佛的话，那我何由得世？我怎么能够开示呢？啊，因数为忏法，我就因为这样才写这一部忏法的。所以他写的那个发心呢，也是很深很深的发心，有至诚的发心。所以你念慈悲什么水忏，你真的诵，真的念。如果你参加法会，跟着法师一起这样念下来，通常你都会掉下眼泪，而不是你请师父啊帮你念，你回家去休息，你在外头抽烟，你在那里等他拜忏拜完了，你以为就有了。你一定要跟着他拜忏才可以，否则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。那么好，我讲到这里了以后，现在就要把你接回来，要讲这四果，你才了解。所以一相无相分这个地方所讲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刚刚在还没有念经之前，要把这些基础要花这么长来讲，就是要解释这个四果。这个四果，小圣的四果呢，是指的是指须陀洹啊，这个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含这四个果位。初果呢叫做须陀洹，须陀洹的意思叫做预留果。什么叫预留果？就是你已经注册登记有案，而且知道佛法是什么，你来听讲，你已经知道些什么，什么是修行的基础了。像各位这样，其实你能来这里听得懂，而且以前你也没有听，就今天特地你来听，那其实你要当下知道你是在预留国里头。如果从此你了解这些东西，你也没有什么在做长进，你是七环果。什么叫七环果？你在天上人间来回七趟才完成，这个是第一阶段，叫七环果。环果就是再来人的意思，就是他会再来的意思。那再来，这七环再来的会不会再造业再走失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入这个预留哈，已经很殊胜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修到入流，也就是出果啊，须陀洹这个地方呢，是知道啊，要断五见思惑，但是已经知道，已经开始在做，但是我还断不了，这样子程度不同，所以须陀洹果程度也各不一样，但是以七往来是它的一个程度上的一个表现。可是二果哈、啊，也就是这个斯陀含，这个斯陀含果叫的一来果。一来果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修到斯陀含这个程度的时候，这个程度的一个果位哈、啊，就是你将来会升天，然后再回来一次，那个叫做啊 这个斯托韩国。这一段呢是断除，但是完是我已经断除很多的见思惑了，可是没有完全断除，也就是大半啊，绝大部分已经断除了，你的人生已经调整得不错了。这个是一来果，你还有一些就是了，那是一来果，那叫斯陀含，就是你升天以后还会再回来，才会涅槃的。三果呢叫阿那含，这个阿那含呢叫做不还果。什么叫不还果呢？是以后你升了天以后就在天上直接涅槃，那就不还果。那不还果的部分呢，那我们说它是已经断除了，但是还有一些余习，所以它是在天上成就阿罗汉的，然后在那里去成果的。可是阿罗汉果呢，在人间成第四个阿罗汉果，它是已经所有的见思惑已经都断灭了，所以说叫做无生。阿罗汉叫做无生的意思啊，永远哈、啊、不再起烦恼的意思，那就叫阿罗汉。所以阿罗汉也是表示叫做应供的意思，应供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你啊来请求，我可以真正可以启发你的，那是阿罗汉的意思。他已经哈、啊、没有魔障哈、啊，心中呢已经心贼哈、啊、已经除掉了，就是见思惑已经全部断了，那个叫阿罗汉。所以其实你这四个果啊，从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含这四个阶段，它并不是，它是一条一个果位一个续接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发展的。那么只修到阿罗含，你要知道其实佛陀也是阿罗含，但是他那个阿罗含是很了不起的阿罗含，不是普通的阿罗含，是不是？因为佛陀他已经从罗含，他已经从这个阿罗含同时又进入一个啊这个能够度化众生啊，他已经进入大圣，那是很大的阿罗汉的。那么你看看哈、啊、我们要了解的是说，我刚刚讲的说初果二果啊三果都会上天，那天是不一样的天。初果二果要上的天都是属于欲天的部分，就是他的欲都还在，所以那是属于欲天的部分。那你七环哈、啊、七来回或者是一来回都是在欲天里头。可是如果是不还果上的天，也就是这个第三果啊，那么到第三果的时候呢，那他是不再回来人间的，他是在天上的。那第三果是阿那含果，这个阿那含果呢，他那里叫摄天。可是阿罗汉果他去的那个天叫无色天，所以在三十三层天里头，无色天是高层的天，他在那里他就可以涅槃，可以涅槃。那么所以修行的重点现在可以很清楚的了解，其实他的重点应该在要先除断灭这个见思惑才可以的。这个见思惑呢啊，这个必须是我们努力要去修持的地方。那好，在这个所谓七往来或者是一来啊一来果的这个地方，我要给各位解释，今天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有机缘你才能听这一段，否则你不容易听这一段，郑老师不轻易讲这一段。每一个人你不要小看，在座每一个人，有些可以老师可以察觉，有些老师察觉不出来，但是可以告诉你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再来的人，否则你不会来这里听这个佛法，听得眼睛瞪得这么大，这么样子听得有兴趣，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，都是你再来的。但是你是从哪里再来的我们不清楚，你已经再来几次的我们不清楚，这中间还要走出几次不清楚。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有人他你周边里头你的家人你周边里头的人，有一些人 他这一次只是最后一次的再来了，你不知道。但这种人通常善根不错，他善根不错，但你会觉得他好像有时候好像在他周边的人实际觉得很痛恨他，你懂吗？他好像要来受某些苦，某些人呢、啊、对他好像对这个人一直在欺负这个人，他觉得周边的人啊、哦、好像在欺负他。其实也不是，他认为每个人都很好，就是周边有一个人老是在欺负他。但你要注意这问题，如果你是一个最后再来的这一个哈、哦、一来果的这个人，你的善根很好，你周边有一个或两个或其他的人对你常常把你抠得很紧，让你非常难过，你要注意要好好的包容他。你要从这张看出，其实你可能只是来最初这一次要来结束这个大拍卖的，你要想办法结束这个大拍卖。你怎么样帮助他，怎么样做都做不来的时候，你要用慈悲心来看，说啊，他来，他有很多的地方在向我这个业未了，你要这么想。第二个，他有这个业也很惨，因为他一直脱不了，所以你要想办法包容，你要想办法给他一点智慧的一个启发，你要真以慈悲心来对待他，你懂我这个意思吧？那个通常像悟达国师这么高的国师，到最后这也是最后一次，他才会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各位你要留意这个事情啊。我们在周边里头，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自己的亲人。郑老师因为看的人一个个的人太多了，其实我的经验不可以不丰啊。但要让我这么有丰富的经验，是为了要把这个今天告诉大家，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缘，有些人他生了小孩，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很乖巧，非常好，而且他也会拜佛。可是这个小孩子呢，就偏偏要得一个重症，然后十来岁就一命呜呼。你知道他为什么？他也是一来，只是来结你最后这一点点的账而已。也是人，他这个小孩子成长到了成年，到了成年正好什么东西都很好，说要死几天就解决了。有的人是发生车祸，有的人是发生啊急性的什么毛病，然后就走了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有的是什么都很好，就不晓得说从窗户里头跌下去，就只有几分钟之间他就走了。可是这小孩子对父母亲来讲，你看他多么好，他对我多么深的感情。有的人可能到了40岁、50岁，然后才见父母亲，才见到这一幕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样子的人善根又很好，这样子的人，可是他来的时候有很多的遭遇，有很多你觉得很痛、很沉痛的东西在他身上。可是其实他常常是来这里做最后一来的。他那种心智常常也会在你身边看到，所以你应该有时候一种感受，说他好像也是来启发告诉我的。这一次来只是先来现身，除了我把他带大之外，他来现身告诉我的。所以我们已经尽力去帮助他，但是你最后你要得到这样子一个启示。而这样子的启示不是只有佛法这么讲，很多西方的有关心灵学的一些这个典籍里头都会谈这个问题，但是不是谈所谓再来这样子的啊、哦、一来果这样子的一个事情。所以你要清楚，所以这些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你怎么样去对待它都没有用，你要清楚，那你就接纳它，因为实在是这样子的。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婆媳，会发生在你周边的同事，会发生在你周边的一些亲友，周边在你的邻居都会。你不要为这个事情啊，你当然可以去处理、去解决，平静的去解决，但是到最后打死结解不开那个部分，你要用宽恕的方式去处理，因为最后你是要来打包的，或者 他是要来打包了。你能如此的时候，你的根气也就跟着就突然间就养得很好。我想来人间这一趟最宝贵的事情，并不是每一样事情你都能够解决，因为有一部分的事情是不能解决，而是用宽恕才能解决的，要用无声忍才能解决的。很多都不知道什么叫无声忍，但是今天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，你能参透这一点，那有些事情你就在这里一念就开，有时候有些障碍，但你也慢慢会开。这就是你跟周边的人有一些所谓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有的亲，这个做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子女先往生了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伤心得很。有的是自己的这个配偶，有的是自己的子女，对自己的人伤心欲绝，他走了以后还继续为他哭。但是你要听我说，他来只用了20岁、18岁、40岁、50岁，他已经修完了。他只是在这里演一出戏，当你的先生或当你的子女或当你的这个谁一个角色，但是自己的业果清楚，他在那里结束。而这些人都会令你非常的想念，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根气都不错，他会留给你很多的深思。但是其实那些人你不应该对他心里面感觉到说很可惜，你一直的，难道你还继续拉着他不要让他升级吗？他已经用这些时间就可以把这些学分通通修完，他已经再来人已经解决要往上面走了，他跟你做了这一世的亲子或夫妻，你难道还要拉住他吗？那你难道还没有感受到自己也应该在这个地方痛下针砭吗？这是我在这个地方平常作为一个专业的諮商者是不讲这种事情的，因为它不属于諮商的范围。我只有讲佛法讲到这种节骨眼的时候，你才会听得到。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感受，说夫子之言性一天大，不可得而闻也。老师有时候在讲某些东西的时候，不是每天都在讲，我讲的不是讲放光，也不是讲什么神迹，我只是告诉你经典上有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明明清清楚楚的。你对这件事情有所清楚的时候，那好，我们来读这一品的经，就用不着需要什么解释，你很清楚了。你看一向无相分第9，它是须菩提于欲云何，你又觉得怎么样？你看须陀环能作四念，我得须陀环果否？须菩提言，须菩提说，佛也，不会啊，不可能啊。因为须陀环不能讲说我得到须陀环果，为什么？我如果有一个我得须陀环果的，我的见思惑就出来了，你懂吗？因为有一个我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值了。他说佛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须陀环名为入流而无所入。须陀环他的意思是入流，入什么流？入我要上这一个修行精神成长这个流，其实并不是我有什么可以入，是我自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那不入色身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环。就是因为我不入色身香，不被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给绑架了，不被这些绑住了，所以我才真正的所谓的入流，否则我就不是入流。所以须陀环并不是有一个我坐在一个须陀环的果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须菩提，于欲云何？你又认为怎么样？须陀含能作数念，我得须陀含果否？佛又问这件事情。须菩提的回答，他说佛也。他说不是，世尊，佛也，世尊，不是，世尊。为什么呢？须陀含名一往来，须陀含他的意思就是一往来，而十无往来。其实我的内心里头不可以想说我只剩下一次往来，那你又执着在一往来里头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而十无往来，四名须陀含，这才是真正的一往来这个果位。须菩提，于欲云何？佛又问了须菩提，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的哟。他须菩提，于欲云何？ 那你又认为怎么样？阿那含能做试炼，我得阿那含果否？阿那含又能够这么想说，我得阿那含果否？须菩提说：佛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他说：阿那含名不来，二十五不来，他的叫不来，但是我内心里头没有执着在我不来。我如果我执着不来，又执着在回去那个不来里头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是故人名阿那含。然后第四个问题是须菩提，于欲云何？你认为怎么样呢？阿罗含能做试炼，说我得阿罗含道否？他说阿难可以讲说，我现在得到了阿罗含道，我掌握了阿罗含道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是这样才叫阿罗含吗？啊，你看他的回答啊，这个须菩提言：佛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那么实无有法，实在没有一个法叫做阿罗含，连阿罗含这个法，你想要去把它执着，想要背起来，这件事情都会让你失掉阿罗含道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执着的，是必须最后是要化成我们的般若才可以的。所以若阿罗含做试炼，如果阿罗含这么想，我得阿罗含道，我已经得到阿罗含道了，我是一个阿罗含，我得到阿罗含道了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，他就是会执着在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这里面就跑到那个见货里头去了，思货也就跟着跑出来了。所以是啊，世尊佛啊，他说世尊佛说我得无争沙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于阿罗汉。世尊我不做试炼，我是离于阿罗汉。世尊我若做试炼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了阿兰那行者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段解释一下。那佛说我得到无争沙昧，那什么叫无争沙昧呢？就是我们不产生的分别心，不被见思惑绑住，那我们才叫做不争。只要你被绑住的时候，至少你会跟人家用嘴巴争，你会用行动争，所以身口意就会动起来，所以十二业就会出来，所谓的业障、烦恼障、果报障，通通又开始回去。所以无争沙昧的意思是，我不会不去执着。不去执着的意思，并不表示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好像涉足于这人生的贪爱，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贪爱的东西，要把这个水、把这个风景都被要绑在身上。那你被绑在身，把它拿到揽到身上来，是你被这个周围的风景绑架了呢，还是你揽那些风景呢？我看是你，一定是你被绑架了，回不了家了。所以佛说我的无争沙昧，人中第一，最为第一，是最了不起的离第一离欲达阿罗汉，他是第一名的离欲阿罗汉。他世尊，我实在没有这么想。你看这个须菩提是不是真的功夫到了？他并不是讲说，佛说我是第一离欲阿罗汉，对不对？那我他就很高兴，没有这样子吧？没有说有一天，对不对啊？孔子这么讲说啊。道不行，乘浮浮于矮，从我者即有也。子路闻之喜，子路就执着了。所以子路最后在那乱棒下被打死的原因，也是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所以有执着跟没有执着之间，它的出现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你看，当老师世尊说我得无争沙昧啊，那么是人中第一啊，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的时候。我不做试炼，我并没有这样想，我也没有这样执着说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他世尊，我如果有这样子想说我是阿罗汉，我得到阿罗汉道的话，那么世尊你就不会说我是一个真正懂得乐意啊。那么阿兰那行者，阿兰那就是清净心的意思，不是指清净的道场，不是你要到佛寺那个清净地，而是你自己的心就是清净地，那叫做阿兰那行者。与须菩提实无所行，因为我是须菩提无所行，我没有任何的执着，也没有任何的啊被见思惑所绑架了，无所行而名须菩提，那我才是真正的解空第一的须菩提，是乐阿兰那行者，才是真正乐于阿兰那行者的。那么好。 你应该很清楚的了解，在你的周边，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要很清楚的去看，你从四果去看，四果都不可以执着，那何况说你有时候从四果去看看你的人生啊，你的遭遇，你的际遇。我们有时候会疼我们失去的人，他是多么的好，三年五年还在想他，当然你可以想他的，偶尔想到他的好，但你应该不是悲伤，你应该高兴说，哦，他实在了不起，他比我先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以前这个跟各位讲说傅大士，这个傅大士啊，这个他有一天呢，他跟他的女儿讲，他预先就知道他要走了，要往生了，所以他坐在那里，唐朝的傅大士，他要走，要走了以后呢，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走，他就叫他的女儿，说：“哎，你去看看是不是入正宗了。”他女儿出去看一看，他说：“哎，老爸，外头天狗咬日，就是日食啊，你出来看看。”他老爸马上就出去，他出去了以后，他女儿坐在他的位置打坐，然后往生了。他父亲回来了一看，哈，我女儿天机轻妙，先我一步，哎呀，你真高啊！他走了，那种东西。啊，是真的，他们能来去自如的。但他看清楚了这件事情，这个爸爸有没有哭？没有哭。他是又过啊十天啊，又过十天了，然后他才走的。等到他走了以后呢，他还有一个儿子啊，是在田里头工作，是立化的，是锄头工作做完了以后啊，我老爸走了，好，那我一起走了就走了。剩下一个还不能走的，就是妈妈。妈妈呢，看一看说，好，你们都走了，那我还不是时间，所以他好好的继续生活，但是他就不，后来就不知去向，不晓得到哪。但是他是一个很了达的，所以你可以了，要注意这个问题，生死的问题，人生的问题，并不是只有这有形的这一段的啊，这个地方，这样来看是见思或的部分。你要去看这个事情，那你有时候会这么讲，那我们这个亲人到底到哪里去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好吧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帮他多念一点佛回向给他，要不然为什么《华严经》里头讲说还有回向呢？回己向人吗？他先走了，留着你，那就是要你多念一点佛给他吗？既然你那么想念他、爱他，你就多记一点，多会一点这个宝贝给他吧，你就常常多给他练一点嘛，就是这样子吧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长，我老师呢也是读了这个经典的时候，想到这一品经的时候，就想着我怎么样给各位讲，你会比较清楚了解它，比较容易在你的生活中真正能够受用。所以我们讲的是金刚啊，般若蜜经，我们就得真的学到一点本事才可以。有这些本事，你就有转进啊，转动你境界的能力。你没有这点本事，那你就会被进转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不就从金刚经这里学这些本事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圆满。